好，那么我开始讲第二个 topic。那么前面呢，我们谈到了关于法规遵从的一些概念性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下面一个 topic 呢，就讲得更加具体一点，讲我们怎么来实现。那么我来自于 IBM 的软件部，那我们今天谈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怎么利用 IBM 的软件来提供关于法规遵从的一些解决方案。那么我谈的话题的核心是关于整个安全审计和安全事件管理方面的一些内容。那么，安全已经成为业务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部分，这个大家都已经是非常理解的。那么，其实呢，安全整个信息的安全给大家造成的问题，我相信是说，在之前或者是上午的一些主题演讲里边，已经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么，我们看到是说，不管是在一些国家，或者是甚至在中国，由于整个信息安全所导致的给企业的损失，其实也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在大家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里边，大家就是因为上面的这样的一个人员所给 IT 系统的一些漏洞，给整个银行所造成的一个灾难性的一个损失。那么这个大家都有很深刻的印象。那么对于整个企业来讲，我们往往去看待安全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去看呢？在我们以前传统的印象里边，我们往往是说啊，安全，那我们主要就是防范外面的人对我们企业的造成的破坏，或者防止有人来窃取我的一个信息，或者是说我的信息的一个无意的泄露。但是这两年，或者说前两年，大家都看到说，国内的很多的企业，他买了很多的安全产品，并建立了很多安全的堡垒。我看到了我自己的一个客户，他买了7家公司的安全产品来构建他的所谓的安全城堡，非常好。但是另外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么多产品它怎么整合在一起？它怎么知道是说，当我真正有一个黑客来攻击的时候，我怎么去联动的看这样7个系统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告警信息呢？我要怎么去判断呢？所以我们看到问题的提出就是说，当我们采用了一些产品以后，我们的很多的这些安全信息其实并没有一个把它怎么样关联起来，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事件的窗口来看待我们整个系统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最直接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从整个安全防御当中是不是得到了最大的一个安全保障？是单个系统还是在独立的运行？就像是我们在很多年在多年之前，我们一直在谈所谓的信息的孤岛，在企业的那个 IT 当中会谈到信息孤岛的这样一个时候。那么今天在做安全的时候，其实同样会存在所谓的安全信息孤岛的问题。我用了防火墙，或者我用了入侵检测，或者我用了防病毒，我用了我系统本身的安全机制，我应用的一些安全机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这些信息都把它构建起来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其实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这样一点，是说安全事件的这个量是非常巨大的。我前两周我跟一个客户去沟通，他告诉我说他一天的安全事件的量是7000万条，那我不知道说有多少在座的客户的一天的整个，比如说业务系统能产生7000条的交易，或7000万笔的那个，它是7000万笔的，7000万的事件量一天。那么我就是说，其实很多的企业一天都没有7000万的这样一个交易量来，或者是事件处理量。所以呢，我们看到是说这么大的一个事件量以后，导致的是说我们往往是无从下手。啊，太多了，那我就全部忽略吧，全部是把它这个或者把这个屏幕关掉，我们就不用去看了。那真的是说，当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才去看一下，往往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找到个方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同样的，前面谈到很多法规遵从啊，或者谈到很多风险管理的时候，很重要一点是说，这些风险来自于什么地方？来自于企业的内部，也就是说，除了外面可能所导致的很多安全的攻击之外，那在企业的内部，其实我们看到是说它的风险有的时候是也许是更加巨大的，或者说它的破坏性也是更强的。比如说，我要把一些文档复制过去以后，拷到我的电脑以后带出去，这个可能对企业带来的这个安全的破坏是很大的。大家都听说华为在那个前两年在企业内部做了很多安全控制系统。为什么？就是因为说他碰到过这种问题，有人把他的研发的数据拿走。我到华为去开会的时候，要把包括手机的这种设备全部放到他的那个进门的柜子里边，什么东西都不能带进去。 它也是一种它防范的一种手段。那么好，那么真实在企业当中是不是这样就够了呢？其实我们看到其实并不是足够的，我们需要能够提出相应的证据来证明是说我企业里边其实是符合了这些安全法规，就符合了这些那么多的安全控制的要求。那么这些安全控制要求不仅是有国外的，刚才我们其实有前面的同事有谈到，其实国内的法规的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格，越来越怎么样，控制也越来越紧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相应的手段来是说在帮企业内部在从 IT 的角度来对整个控制怎么样做出相应的保护的手段。所以客户对于整个安全的这个需求是多方位的，我们不仅是看到是说要证明是说整个企业是安全的，也需要去说去证明是说我能够去很有效的管理我企业，能够抵抗住内部和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攻击。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看到是说解决方案其实需要从多个角度来加以提供，并不是说哎我从一个点来保护就足够了，其实是多个点的不同的防范来实现的。那么我们如果我们把整个的安全分内外两个角度去看的话，那可能会把我们的问题变得相对比较简单一点。那么从 IT 安全角度来看的话，第一个我们就看到外部的是什么样，外部的攻击往往是最为敏感的，最为激烈的，我们是需要能够立刻能够知道的。所以对于外部的这种攻击，我们更多的是从安全的事件的角度去对这个攻击行为进行一个定位，对最有威胁的这种安全事件怎么样进行这样的一个定位的工作。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最快的速度去找到是说哎，这个隐患在什么地方，这个攻击点在什么地方。在内部的话，我更加看重的是什么行为，因为在内部的话，如果能导致整个企业受到安全破坏的话，大多数原因都是由于内部的员工，内部具有那些比较高权限的员工的某些非安全行为所导致的。所以我们在内部的话，我们看到需要去了解的就是用户的这种行为，我们要对他行为进行管理。我们那个这个行为是什么呢？不同的人员会有不同的行为。举个例子来讲，一个 DBA 他可能他的正常工作就应该对这个数据库进行维护，但是如果他今天访问的这个是一个数据库里边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财务数据的一个表做一些修改的话，这个不应该是他做的工作。同样他有权限嘛，他有权限，但是这不应该他做的工作。所以对于这种行为我们要进行控制。那么 IBM 的话呢，这两年开始一直是非常注重对整个信息安全和那个安全事件的这样的管理。那么从今年开始呢，我们推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信息安全和事件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这个解决方案的话呢，其实它整合了 IBM 之前的收购于其他公司的一些产品，包括是审计的，包括是安全事件管理的这样一些产品，今天一起提供给客户这样一个整合的一个解决方案。好，那么在这个整个解决方案里边，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外的。那么对外我做什么呢？我们做实时的事件分管理。它面向的是什么？面向的是企业的安全管理员。任何一个系统它的建立，它必须要知道是说它是谁来用，它的目的是什么，它能达到什么效果。那么好，对于我们的 IBM 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安全的这样一个平台而言，它首先面对的是一个企业的安全管理员。那么对于安全管理员，他要做什么？他平时要做的是说我要去管理企业整个 IT 技术架构的多个不同的安全设备，并且在安全设备出现问题的时候来给出一个相应的问题的判断、问题的定位。同时我们能看到说整个系得到让相应的告警，了解整个系统的一个运行状况和安全威胁的一些统计，这是他的工作职责。那么前面我们也谈到是说，由于我们采用了多个厂商的安全产品，由于我们采用了多个不同的技术手段来对我们的网络系统提供安全保障，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要找一个安全管理员，能够要通过他自己的人为的判断要做完成他这个工作，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一定是要非常有经验的，非常资深的一个人员。这个对于大多数的企业而言是一个负担，今天毕竟在这个市场上要去找一些非常有经验的安全人员，安全专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我们企业 毕竟还是要需要去做一个业务的运行。那我们怎么做呢？那么 IBM 的解决方案是说，好，今天那我们就需要把原来依赖于管理员的这种经验和技术中手段，通过一种软件，通过一种产品的方法，帮你提供一个更加智能的一个分析的能力。我们通过做整个安全事件的集中分析，帮助管理员能够更快地了解到他的企业里边有哪些安全的问题。那么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其实从实现上来讲，整个过程比较简单。我们做的就是这样几件事情：第一，收集，让我们知道是说，今天我像一个管理员一样的，我们知道说整个企业发生了什么情况。只有当我们知道了所有的信息是怎么样一回事以后，我们才开始做第二件事情，就是判断。这个判断就犹如人的大脑一样的，我们可能说防火墙可能就相当于是一种信息来源，我们的另外的防病毒系统可能是我另外一个信息来源，我们的主机系统，我们的路由器上面可能是我们第三种信息来源。那么好，我们通过多种信息来源的一个关联分析，那么找到我们整个系统发生问题在哪些环节。所以 IBM 的整个解决问题的四部曲是这样的：第一个当然就是收集所有的信息。那么这个收集包括是说 IBM 今天为整个业界常见的这些安全设备，或者说是我们常见的 IT 技术架构的这些设备，都提供了相应的支持能力。我们收集的并不是它所有的信息，我们只收集它安全信息，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大家的职责所在是说，我今天我们只关心安全事件。好，收集了这些安全事件以后，我们还会收集什么呢？资产。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设备在企业当中，它的安全等级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可能需要为不同的设备定义怎么样它的资产的重要性以及危险权重。这两个是怎么来分别的？有一个设备，它是作为一个比如说数据库服务器，它的重要性非常之高，可能80%，但是由于它放在我们企业的核心的骨干网里边，一个安全网段里边，它的威胁权重其实是非常低的。因为什么？一般的访问过进不来，一般的这种那个攻击很难达到这个设备。好，另外一些比如说它的重要性虽然不是太高，但是由于它放在非安全的网段或者是一个跟外部系统连接的网站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它的危险权重就变得非常之高。为什么要有这些信息？那么在后面我们看到说 IBM 在对这些设备信息进行分析的时候，非常重要一点是说，我们利用设备的敏感性来进行调整。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报警的这种误报率降到最低。那么第二步呢，我们会做一些事件的标准化。这个标准化就是说，我们可以帮助企业来收集各种安全的事件，然后标准化到一个格式以后做永久的保存。因为我们有客户就特别提出这种要求，他说我也不太在意是说你这种智能分析，我在意的是说今天我要留下证据。这个证据是什么？所有的访问行为，所有的这种我所收集到的安全事件，当以后如果我有问题的话，我可以回过来看一看说当时发生了什么问题，我是不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或者是说当审计部门今天进来过来看的时候，我告诉他说所有的点我都控制住了，我都会有相应的原始的这些信息保存着，这个信息我可以保存5年10年。为什么？我可以放到数据库里面做归档日志。但是如果这个信息原来是在一个硬件的 box 里边的话，或者在某一个防火墙上面的话，它可能最多只能保留3个月，那这个就不能符合某些企业的安全的规范的要求。所以我们看到是说非常重要一点是说，我们对整个安全事件进行标准化的时候，它的两个作用：第一个保存，第二个可以让我们的管理员更加理解这个安全信息说明什么问题。那么第三步当然它也会有一些至于上下文的研究，会做一些安全的相关性的信息的加载。好，那么对于整个的安全管理事件管理的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希望让安全管理员看到最少的真正有意义的告警事件，而不是说大量的整个一瓶全部是红的，那我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呢，在前两年 IBM 在前两年有曾经有过尝试，差不多在三五年前 IBM 有做过类似的尝试的时候，当时 IBM 觉得是说我们通过规则分析来帮助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分析的动作，最后 IBM 发现说这个是一个失败的想法。为什么道理？大家一定看到这样的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规则的一种描述。那么大家在座的很多都是做 IT 的，知道是说在很多年之前，大家在做防病毒软件的时候都有这种经历，说我在一个计算机报纸上看到说一个新的病毒码，你把这个病毒码写到你的那个防病毒软件里面去，它就可以防止一种新的病毒的，或者是说找到一种新的病毒。但是对于安全而言，这种什么样永远是无法抵御新的安全威胁的。我们需要有一些新的手段，而不是依赖于是说对已知问题的了解，对已知问题所产生的规则。我们需要有那么新的手段是什么呢？IBM 在新的产品里边提供了四层的关联的分析引擎。那么这四层关联引擎是这样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它就是基于数学统计模型。为什么？任何的攻击行为，任何在 IT 里边所发生的问题都逃不掉数学。所以对于整个数学统计模型，是说我可以根据这个事件发生的频率，发生的它相关属性里边的这种数据的这种累加累积的这种算法，来找到是说那些最有隐患的或者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有可能从来没有被人家发现过。比如说，当年那个这个产品在发现蠕虫病毒的时候，当时业界对蠕虫病毒根本就没有定义的，但是他就发现了，他就发现说，哎，一直对某些端口或者某些的一些攻击行为觉得很可疑，那么他可以提示管理员做一些相应的处理的动作。那么第二层，对于数学统计模型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这样一句话，是说它是 out of box 的，也就是说不用去你去做任何动作。为什么？因为它是模型，模型建立完以后，我任何信息进来都是由这个模型进行加载和分析的，所以你是不需要对它进行任何的一个定制的，那么这个对于最终用户而言，可以最快的得到它的效果。第二个，它才是规则，规则是一个对已知问题的解决，所以它是怎么样？它是个补充，它并不是一个核心。第三个是安全漏洞，也就是说，今天真正在这个业界，大家发现是说能够自己自主的去找到安全漏洞的，进行攻击的黑客，那是高手，可能只有5%都不到5%。大多数的攻击都是什么样？我从网上去看到一段代码，从网上找到一个攻击工具，好，我来去看一下，是说你这个系统是不是所有的安全漏洞都已经保护住啦？没有的话，我来攻击。95%以上都是这样的。所以，对于这种的一种安全攻击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关联到安全漏洞，也就是说这个系统上面有哪些安全漏洞，我们已知的话，那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攻击跟这个漏洞关联起来，最快的进行防御。那么第四个就是设备优先级，这个主要是说我们可以去对当这个减少它的很多的误报的特性，然后呢来对它最重要的设备进行一个确认，那么降低什么样？降低它的一个敏感性，也就是说，我很多的误报，大量的误报可能是即使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在做一个八零端口的一个扫描，但是这台服务器上面它根本就没有八零端口。打开着，你再怎么扫描都没有用，不如此类的。那么我们可以据一些设备的本身的一些资产的定义啊，优先级的定义进行关联。所以我们觉得是说，IBM 的事件分析引擎通过这样四个进程来满足对事件的一个智能分析的工作。好，那么后面的话当然也会有相应的展现啊，会有相应的报告提供给安全管理员，让他知道是说相应的这些事件的问题到底发生在哪里？那么这是第一个部分，也就是对外的部分。那么对外部分，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怎么样？是对问题的一个快速的了解和定位。那么第二个部分其实是对内的。对内我们来做什么？我们是来做基于 IT 的系统的审计。那么审计这个并不，其实这个用在这里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恰当的。后面我们看到，在真正的行业里边，审计行业是有非常自己独到的一些特性，比如说，它必须要找到所有的原始证据，必须要知道是说能够定位到是说哪些 行为，哪些人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审计能够细化到这样一个程度。那么对于整个 IT 的系统而言，审计专员他的工作内容就是要去了解，是说到底我的系统有没有被泛用，泛用就是说有权限，但是你不应该去做这件事情。有很多系统里边，特别在国内，大家都看到是说有很多客户，哎，大家都用 root 用户进去访问吧。那么到底到时候呢，我们根本就找不到是说谁做了哪些事情，那么我们也无从为一个问题的产生来找到一个具有应该承担责任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是说，在整个审计的一个找工作的内容而言，我们可能首先要对，比如说系统的制度的违反呐，对于整个的保密的或者是说隐私的违反呐，对于这样的一些信息，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要提供给相应的一个报告，给到相应的企业的审计部门。那么今天在很多大的一些银行或者是说一些大的企业里边，我们看到是说有所谓的内控或者是内部稽核的一个部门，这些部门不停是从业务上要对整个业务进行一些审计，然后他们也会从 IT 上面要求对整个 IT 系统的使用进行审计。为什么道理？因为今天很多的业务系统是依赖于 IT 的，比如说我今天可能从业务上面来讲，我从业务软件里边我可以去做一些账务的调整，但是如果有人从数据库这一层进去做一些数据库表的调整，怎么办？你必须也要加以控制，否则的话，业务使用人员说："哎，我没有动这个数据啊，我从来没有去做过这个账的调整啊，你怎么能够把这个账的出现的问题归放到我身上来呢？"但是从 IT 角度，我们可以找到另额外的责任人。所以我们看到是说，从安全的审计员来讲的话，我们要他的审计工作其实是非常繁重的。比如说，我们需要找到原始的日志文件作为审计的证据文件，在审计当中，所有东西都是要以最原始的那个日志信息来，原始的那个信息作为依据的。也就是说，当这个信息被转换过以后，你怎么能够保证转换之间不会出现问题？你怎么知道说转换的时候不会被遗漏任何的信息呢？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呢，我们也可能需要去了解每一种我们所管理的、所需要审计的这个对象的它的日志信息，它是什么含义？因为今天我们碰到的一个问题是说，所有的系统，就算是同一种 Unix 系统，他们出的这个审计的信息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今天不可能对所有的这种日志文件、日志审计文件能够全部理解。那这时候怎么办？我是不是要有一个找很多专家坐在我旁边，每一个去看，是说，哦，这个是 Oracle 的这个日志说明说谁创建了一个表。另外一个我看到是说，可能在那个服务器里边谁删除了一个文件。好，这个对于审计工作而言是很难来接受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需要去定义是说哪些是违反了企业的安全策略，它的级别有多重。也就是说，当我们去抓到这些所有的审计信息过来以后，我们就要对审计人员怎么样，就是要从里面找到蛛丝马迹，说，哎，这件事情做了可能有什么后果。那是每条事件我们要靠人工判断，很难。那我们需要让系统自动帮我去判断它的每一条事件是不是有危害性的，这个危害性的话到底是多大的危害性。那大家可能很多的在座很多都看过一些，比如说我个人很喜欢看国外的那个有一个连续剧《二十四小时》，《二十四小时》里边有一个镜头我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去访问了他的工作站的一个额外的一个文件，做一个文件的拷贝出去以后，那过15分钟以后或10分钟以后，他的主管就知道了，说，哎，这个文件你怎么可以考取？为什么道理？这个就是一个审计，他就审计说这个文件的一个拷贝动作是不应该的。但是这种行为，这种是不是会马上去知道呢？不会，这个是事后审计，一般在一段时间以后，这种行为就会被记录下来，然后这种行为就会被认为是一个怎么样有严重安全级别的一个事件。所以我们就是以此看到是说国外在审计上面大概是怎么一个概念。好，那么其他当然也会说，当发生问题的时候，我需要对全部的数据进行相关查询。当一旦发现说这个动作是可疑的，这个人做了一件可疑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样？我们需要可能对这个人的在之前的5分钟做的所有动作全部把它检索出来。 看看这个人干到底干了哪些事情。那这个人干的事情可能在一台机器上，也可能是在很多台机器上，那我们需要知道。好，那么这些就是说，从一个审计员的角度，从一个审计专员的角度来讲，这些工作如果通过手工来做的话，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 IBM 的那个审计和那个事件管理的系统就提供了这样一个专业的审计的这样一个能力。那么第一件事情，我们同样我们也会去捕获，那这里的捕获什么？企业的日志，这个日志主要是指在系统这一层的，比如说应用这一层的这样一些日志。我们抓取这样一些日志以后怎么样，我们是会以原始日志的方式来进行保存，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后面你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或者是说当你的这个 IT 的部门被人家外省来进行审计的时候，你要给出的就是一个原始的日志，来说明我们的系统的一个可靠安全。那么 IBM 的解决方案里边就是把所有的日志都会作为一种原始日志保存在里边。好，那么在保存的时候当然也会有相关的压缩这样的一些过程。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些自动的捕获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在一个点上面找到所有的审计的信息，然后来进行加以的分析。那么一般而言，审计的这个捕获怎么样，它不是实时的，它是一个定期的，比如说半小时一次，或者一小时一次，或者是短一点也可以，这取决于你的整个系统的负荷是多少。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批量的导入和分析来了解整个系统的使用状况。那么我们看到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日志的管理的一个 dashboard 上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是说，我们在每天每周我们收集了多少的一个安全日志，有多少是失败的，有多少是那个丢失的。为什么道理？因为我们会需要有一个证明，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日志是连续性的。那么在安全的控管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说，你要保证你的安全日志是连续的，否则的话丢失了其中的一段时间以后，那你对你来讲就没有意义了。好，所以我们会看到是说，我们会有一些独特的算法来进行这个计算，看看是说所有的安全日志是不是是一个连续的，或者说是有问题的。这个是你向你审计部门需要去证明的一件事情。那么获得了这些所有的信息以后，就像我讲的是说，如果你没有多个系统的专家在旁边坐着，你怎么理解这些日志信息说明什么意思呢？那么 IBM 的做法是说，我们会对所有的日志进行一个标准化。注意一点，我们标准化以后的这个事件和我们的原始日志的保存是两个概念。原始的日志会永久会保存在一个仓库里边，而标准化好的事件怎么样，是定期会去刷新的。这样的话，我们只对于我们关心时间段的审计日志进行一个分析。好，那么我们什么叫标准化？那么从这张图上面就看到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可能需要多个专家来分析不同的审计日志。好，我们没有怎么办？那我们就可以让把这些信息都转换成一种统一的一种语言。那么这里的英语并不是指把它翻译成英语，而是翻译成一种大家比较可以统一理解的这样的一种日志说明格式。那么在我们IBM 的产品里边，我们叫 W7 的一个翻译。什么叫 W7？ 我们看一下，是说这个就是说，我们把日志信息按照谁在哪个上面做了怎么样的一个动作，然后呢，这个事情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它是从哪里来的，到哪里去的，七个 W， 大家看到，我们就会把日志信息按照这样七个 W 进行一个翻译的工作。那么这个翻译以后，那就很好理解了。比如说我们关心的是说一个管理员 user A， 他今天在哪个系统，可能在一个HR 的 system 上面做了什么事情，做了一个修改的动作或怎么样，那么我们认为这种事件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事件。所以我们会把做这样一个 W7 的翻译。那么在翻译的当中，我们需要怎么样找到相应的信息，这些都是原始的日志文件，大家觉得很难理解，但是 IBM 的产品就可以从中找到，是说哎，这个是一个 on what， 在哪个机器上面，这个可能就是一个 username， 大家就是 who 干了什么事情，那么会把这些信息怎么样把它关联起来。那么我们不需要再去看那些非常复杂的难懂的原始的日志文件，我们看的就是这种翻译好的这种 W7 的文件。那么好，当你发现问题的时候，我再回去看原始的日志文件， 那我们的工作量就会少很多。所以整个问题的第三步就是说，我们需要看的就是说，整个 W7 处理以后，我们整个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会给出这样的一个 dashboard， 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这里呢就是说谁干了什么事情。那么在这里的话，一个棋盘上面，红颜色的是代表里边是有安全问题的事件，而点越大说明事件量越大。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把上千万的、上亿的事件进行这样的一个组织的工作。而这里呢，则是指我们的整个的一个policy 的一个策略违反的一个状况怎么样的？因为我们策略违反以后会有一个相应的计数，比如说20、40、60、80。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哦，这最近一段时间违反策略人特别多。那么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分析，那么在整个的一个事件列表里边，我们就可以根据这样7个 W 的事件进行一个相应的查询的工作，知道是说我们关心，比如说关心一个 administrator。那么这个 administrator 是什么样呢？可能是所有系统上的这个 administrator 今天做的干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希望把它给找出来。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一个特殊的事件，是说在下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边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 DBA， 他去访问了这样的一个 financial 的一个 Oracle 的 financial 的一个 system， 这个不应该他访问的。他虽然是个 DBA， 他不应该去访问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系统的自动会把它赋一个50的这样的一个告那个 severity 这样的一个严重级别。那么我们得到这样一条消息以后，怎么样呢？我们就可以去看到是说，它的这样的一个组里边到底有多少违反的一个事件，它的量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会根据不同的组来进行分类，来找到所有的那个例外事项和那个所有违反策略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总量。那么找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以后呢，那么好，我们关注是说，对于 IT admin 的这样一个组，它所有的访问行为到底是哪些？那么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定期的查询的工作。那么查询完以后，我觉得不够，哎，我说我们可能是说，想看一下说这个人在过去的他访问了这样的一个 Oracle 的系统以后，在之前和之后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调查。大家都知道说，审计状元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调查的他过去的1分钟或者1小时里边相关的所有的动作，在这台机器上的，或者跟这个人有关的所有动作，我希望把它全部抓取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甚至可以查询他的原始的日志文件是怎么样的。那么做了一些更深入的调查以后，我们就可以去判断是说这个人做的工作是不是真的要值得我们去做一些行政上的一些处理。好，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个本身审计我们看到相关的这种管理的工作之外呢，那么对于整个 IT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使用状况和所有的用户行为呢，IBM 会给出相应的一些合规的一个审计报告。但是说明一点是说，但就像前面所谈的，这种审计报合规的那个像塞班斯啊，或者像 ISO 17799啊，那么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有很多含义的信息在里边。那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在它 IT 在它整个系统使用上，它的整个合规性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会给出相关的一些报告的模板来给出。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自动生成以后呢，能够减少审计人员的时间。那么对于企业而言，当他去应付那些内部和外部所审计部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他可以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提供给他所需要的报告，而不是手工的去做，或者是说根本就是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去找到它相应的信息。好，那么这个在国外的话，IBM 的解决方案其实是有蛮多的实现案例的。那么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像 Sprint 这种大的电信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有很多的银行都使用 IBM 的产品来提供它的整个的一个对于安全信息或者是整个审计管理的部署。好，那么由于时间原因的话呢，我们最后来看是说 IBM 解决方案的特性是说，我们最主要的是说我们在做整个 IT 的审计管理或者 IT 的基础架构的这样的控管管理的时候，我们是把外部和内部的这个两个事情放在一个环节里边来做，我们会有统一的一个这样 TCM 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在明年的话呢，IBM 还会把这个纯软件的解决方案 做成一个硬件的固化，也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硬件的 box。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最终用户而言会变得更加简单。那么我们会通过这样的一些产品的这样的一些特性呢，能够帮助企业能够更快的去了解它企业关于整个安全那个策略违反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或者找到一些安全的一个可能的一些问题，那么帮助企业来提高它整个的安全特性。那么给大家做这样一个介绍，谢谢大家。